高调反美，佢喺美国豪宅过节，姜昆被揭假爱国，引爆舆论。福建城管冲撞老人案，中共官方急卸责引众怒，一夜之间全国博物馆、法道关门，南博风暴燃烧。云南村规野议，跨省婚姻等通通要罚。大陆番茄暴升创新高，鸡蛋配不上番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内地网络流传一则娱乐新闻，迅速触动舆论神经，相声名家姜昆被揭于美国豪宅内庆祝圣诞，屋内圣诞树、灯饰及圣诞帽一应俱全，多名友人聚首一堂，满面红光，高唱红歌，现场气氛热闹，一片节日气息。问题是，他在2017年还曾经公开呼吁大陆年轻人不要过洋节，说这个是崇洋媚外，会冲淡中华传统文化的坏风气，现在自己却在美国豪宅过圣诞，难怪评论区直接炸锅。网友说，普通人过圣诞叫崇洋媚外，他们在美国豪宅过圣诞叫做文化交流，真是此生无悔入华客，家住加利福利亚，洋装穿在身，我领薪水依然是中国身，真正过得起超级节日的，原来还是这些嘴上最喜欢说爱国的大家和权贵。今年圣诞前夕，中共喉舌集体出招，将12月24日平安夜讲成是长津湖战役胜利日，要年轻人记住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想用红色记忆来压过圣诞节的气氛，各地再掀抵制洋节运动，下达文件要求不准过圣诞，不准戴圣诞帽。24号平安夜，北京王府井天主教院内的圣诞树亮住灯，但教堂大门紧闭，周围拉起伸缩的围栏，外边企住公安把守，如临大敌。西正门、天主教堂同样大门关上，只有微弱灯光。网民说这个似清末反洋运动，华府所谓文化自信，其实是不准百姓过圣诞，外国人过春节叫做民族骄傲，中国人过圣诞就变崇洋媚外。西安等地商场圣诞树被拆，关闭装置，学校群组下令严禁庆祝圣诞，学校亦早早下禁令，很多地方要求班级群里不准举办任何圣诞活动，要老师改发爱国教育材料，还有人被要求在圣诞夜转发无名诞纪念文章，甚至有学校禁止带苹果进校园。武汉出现荒谬场面，有商场为了躲避禁洋节政治风险，搞了一个鳌拜版圣诞老人，演员穿着清朝服饰，头戴朝帽，坐在雪橇上派礼物，旁边还写着中国风的祝福语，硬是将西方圣诞包装左层清朝皮，上跟宣传口径对齐。影片疯传后，网友讽刺说，既要又要重要，既想赚节日的流量和商机，又怕上边话你崇洋，只好搞个清朝圣诞老人出来做防火墙。不过民间亦有人完全不理这一套，在上海有一个年轻女子着圣诞老人装在街头派苹果，结果被警方以奇装异服为由带走，入派出所一看，里面已经关了好几个圣诞老人。网友讽刺说，今年平安夜变成祝人夜，中共抵制洋节，在这种氛围下，姜昆的美国豪宅过圣诞爆出来，网友评论说，姜昆这一波其实是将中共从上到下的假爱国通通照了个妖出来，等于是现场拆穿了抵制洋节等于爱国的这套话术。关键是姜昆绝不是个例，这几年叫得最大声的爱国艺人、反崇洋代表，不少人被陆续爬出，自己或者家人早已经拿着美国、加拿大身份， 子女在欧美读书，资产房产亦在国外。对很多网友来说，这个只是再次印证。不过杨哲是讲给内地老百姓听的，真正有资格在国外过节，在海外避风险的，是握有资产的有钱人和中共官员。25号，中共政治局年末加开会议，专门部署2026年反腐败工作，叫出口号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并定下明年1月中召开中纪委全会。大纪元评论指出，这种在年尾临时加开反腐会，是越反越腐下的灭火动作。习第三任期以来，接连有亲信高级官员落马，一年内被查的中管干部达到63人，创历年新高，体制性腐败早已经上升到权力层级。与此同时，美国最新一年度国防授权法里边要求政府在一年内用非机密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中共副国级以上官员及其亲属在全球的资产分布，包括房产、公司持股、信托基金等。未来不单止是艺人，而是大批中共权贵家族的海外财富可能被逐步曝光。从舆论效果看，今次姜昆陷入舆论漩涡，已经令不少人对甘崇杨哲等于爱国彻底失去耐心。有人讽刺说，当一个政权需要靠禁止圣诞、改名长津湖来证明自己不是崇洋媚外的时候，他最怕的往往不是街头的圣诞树，而是那些在海外豪宅里面被手机镜头拍低的真实生活。
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受10%的折扣。
近日网络流出监控画面，显示福建省丰安市一名老人在人行道台街附近行走时，一名身着城管制服的人突然从前方快速冲过来，用身体猛力撞向老人。老人被撞后仰面倒地，头部着地，现场可听到明显的撞击声，周围的人都惊呼。之后老人被送医抢救，3日后离世。12月25号，中共福安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12月20号早上，郑某亮和吴某富在羊头市场三角平处因口角发生冲撞，造成吴某富受伤。23号经抢救无效离世。郑某亮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通报传闻未提城管或者城管队员字样，指称双方为郑某亮、吴某富，但这份通报刻意不提肇事者城管身份，指称其临时工，亦没有交代具体冲突经过和动机，令舆论质疑在度帮体制降级、洗白性质。大量网友在评论区痛批，质疑为何此案故意伤害立案，而不是故意谋害人命，认为官方刻意压低定性。不少留言直讲，这个不是闹交失手，换成普通老百姓早就按故意办了。 对当局认为轻描淡写替城管丢锅极为不满。仲有网民指出，当地相关部门在舆论的压力下，试图将焦点转为个人行为，强调这个是个别人员质素问题，和体制无关，被批是老套说法，再次激起民愤。事件亦串连起过去多起城管粗暴执法、打人、冲撞摊贩，甚至老人致伤致命的案件。好多人感叹，城管早就成为暴力代名词，而家连人行道上的老人都不放过。目前官方只是通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亦没有交代肇事城管背后是否涉及酒驾，是否有更高层级责任人要被问责。现在大量质疑仍在网路发酵，舆论普遍要求公布完整的监控，还原案发前后全程，并对案件重新定性，给老人家属和社会一个交代。南博案震动全国，短短两日，全国近30家博物馆突然宣布休馆、停展、调整展厅。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书画展厅等纷纷闭馆，理由几乎一致。网友讽刺，这个是准备将偷换的原件先换回去，看样子监守制度比八国联军还厉害。很多公告写得很客气，说这个是设备维护、展陈提升、天气原因，但时间非常集中，又刚好卡在同一两日，被不少网友怀疑背后真正导火线来自南京博物院。12月中旬有消息爆出，南博院藏的明代名画《仇英江南春画卷》居然流入了拍卖市场，这个原本应该锁在国家重点文物库房的宝贝，做乜嘢会跑到拍卖会上呢？消息一出，立即将南京博物院推上风口浪尖，跟住又有退休人员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指控他多年来涉嫌大规模盗取馆藏文物，拿去送给各级官员做人情，甚至疑似透过管道流向私人收藏和境外，跟住传出警方上门调查的消息。媒体整体发现，从华东、西北到西南，至少20多家甚至30多家博物馆陆续发布闭馆或者部分闭馆通知。不少网友直觉解读，咁巧的时间，八成是趁关门自查，快啲清点库房，查文物的去向，避免成为下一个南京博物院。官方和亲政府媒体则试图降温，强调不少闭馆原本就是有计划，有些只是关部分的展厅，不是全部封馆。但舆论更关心的是文物系统内部究竟有多少监守制度和权力寻租，只是平时没有看见，一旦南博这样的样板被戳破，其他馆自然先选择关门自保。有民众说，文物成了权力师傅，博物馆都能够被挖空，一旦南博这嘅样板被戳破，其他馆就会本能地先将门关起身，里面究竟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事。云南一个小村庄最近贴出一张标题是《村规民约人人平等》的公告，被拍照传上网，引爆舆论。这份公告打着平等的名义，对跨省婚姻、未婚同居、未婚怀孕等行为开出一连串罚单，被网民批评是不公义也不合法。公告贴在云南临沧一处村落墙上，内容写着，村民如果同外省人结婚要被罚款1500元人民币，未婚怀孕则罚款3000元，未登记结婚就同居，每年要交500元费用。更离谱的是，如果夫妻结婚不到10个月就生育的话，亦要被视为奉子成婚太早，照样开出3000元罚单。有人说，这个简直是将私人情况当成村委会的摇钱树， 另外，呢份串规仲管到夫妻嘈交同饮酒闹事，上边写住如果夫妻嘈交需要村干部出面调解，双方每人罚500蚊。村民到其他地方饮酒闹事，被认定滋事噶，罚款从3000到5000元不等，甚至连喺村里边造谣、胡乱发表言论嘅人，亦会被罚500到1000元。呢一种将日常口角、情绪发泄都标上价码嘅做法，被网民讽刺系一份价目表管到底。相片在社交平台疯传后，很多大陆网友怒斥这些规定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甚至是跨省结婚罚款，被批评带有地域歧视和计划婚姻色彩，完全没有法律依据。亦有人指出村级组织无权擅自设置罚款，质疑这个是披着自治外衣的乱收费，要求上级部门介入调查纠正。这一种村规罚款亦再次暴露出中国普遍权大于法、中共基层治理的一个老问题，是法律意识淡薄。部分村干部习惯制定规矩来管理甚至惩罚村民，将私人生活当成可以开价的管制对象。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刺眼的不是金额，而是口号村规人人平等。有人讽刺这一种平等你敢要吗？最近大陆网络上流行一句调侃，现在不是番茄炒蛋，而是蛋炒番茄，因为鸡蛋很快配不上番茄率。不少大陆媒体实地跑市场，发现一个生得好看的番茄价格可以顶5、6个鸡蛋，一斤番茄卖到7到10蚊的人民币，精品货甚至冲上13蚊。网友直叫吃个番茄要想一想。从数据看，这个不是错觉。根据中共商务部和各地物价监测，12月中旬那一周，全国大中城市的番茄零售价格同比升了将近3到4成，有些地方升幅接近30%、60%或者70%，部分城市的零售价直接冲破1斤10蚊。翻过来看看鸡蛋，却是一路走低，很多地方的批发价每斤只是3蚊左右，零售价最多是3到6蚊的区间。一斤番茄抵2斤鸡蛋的讲法不是夸张，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是天气。专家解释，今年夏天北方高温，南方又连续遭遇强降雨，本来应该在秋季上市的番茄延迟了。另外现在进入冬季，长途冷链保鲜费用都推高了终端售价，再加上元旦春节前夕的囤货需求，整体番茄市场出现了货少抢得快的局面。今年以来鸡蛋价格一直处在历年的偏低水准，前期养殖户保栏够多，产能过剩，加上饲料成本都回落，导致鸡蛋批发价格压得好低，番茄升价，鸡蛋跌价，几乎成了行内共识。有人开玩笑讲，呢波是番茄翻身，鸡蛋失重，但对普通家庭来讲，咁就是以前觉得番茄炒蛋是家常菜，而家做一盘都要精打细算，番茄加多一啲都会心痛。呢一波番茄贵过鸡蛋，亦暴露咗一个现实。从11月开始，中国食品价格整体从通缩转为小幅上升，蔬菜价格同比转正，民生感受会比统计数字更加敏感。对好多家庭嚟讲，当年番茄炒蛋呢一种最家常的菜都感觉落手前要计一下，这个不只是一盘菜的故事，而是大陆物价压力和生活焦虑积累到餐台上来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来在晚上9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